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9月16号星期二。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应该今天要介绍九月号，已经九月半了，你看看。要介绍第151号《科学人》杂志，
一点都不错。那这一期《科学人》是谈封面的故事，是谈这个物联网，
是
也就是说，在这个网际网络上，这个可以从事的各式各样的交易活动，那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所以我就不多谈了，那其实这一期我觉得有一篇非常有意思，那就是谈污水变饮水的特别报道，
就是从马桶里找水喝。
你不要说那么恶心嘛。
哎，我看了有一张非常棒的设计图，一根脉管，就是吸管，插在马桶里头。那水还有非常清洁的那个透明的水从那个脉管头上滴下来，是吧？
一点都不错。其实这个就是世界上正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那人口的数量是越来越多，那地球上的气候变化也越来越大。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饮水的供应量，那事实上也变得不稳定，而且相对于需求量而言，似乎也变得很稀缺，特别在一些本来就缺水的地方。你譬如说像澳洲，那这是非常清楚明显的。所以世界上有许多大城市已经在开始在做一些实验，就是怎么样回收废水，使得它变成人可以饮用的饮水。
是
OK。 那这篇报道就是在报道这一方面的进展，他特别还举了像美国加州圣地亚哥这个城市里面所做的这个污水污染的工作。OK。 那不过哈，我认为这一篇报道它真正的重点其实就是一刚开始你问的这个问题，
是
就是我把你家马桶的水我用最精密的方式来净化，我告诉你说那一些水现在的清净的程度比自来水公司供应的水还要高，你愿不愿意使用？
不愿意。就是直觉上不敢愿意。
应该这样讲，这直觉上不愿意是普遍的反应，可是这一篇报道里面就告诉我们，有一些城市已经展开了一些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协商，那有一些城市似乎很成功，那有一些城市完全不成功，那所以这篇报道不仅在报道这个怎么样使污水净化的这一些新的工业的制程，他们的成本以及他们的效果是怎么样，它不仅仅在报道这一些科学事实，它还报道这一方面的政治工程，这个是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工程。
所谓的政治工程就是
政府跟人民怎么样的沟通达成共识，而不是政府利用现实的或是需求来胁迫人民接受某一种特定的政策选择。
他还要经过立法，对不对？
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总而言之，这句话我觉得这篇文章非常值得介绍，原因在这边。我想它的重点在这里。第一点，那就是世界上各城市的饮用水逐渐的枯竭，这是没有话说的。理由很简单，我记得我们在那边报道过，就是世界人口成长的趋势，有一个重大的趋势，那就是城市人口增加，农村人口减少。那这公元2000年以后，是世界上有一半人口是生活在都市里面的，所以饮水的供应变得非常的重要。那可是问题在于，你饮水供应的越多，就是日常生活用水供应的越多，你产生的污水量也就越大。OK， 那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它回收再利用？ 那这个把废水净化成干净的自来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事实上这工业界已经发展出了一些办法来。那这一些办法比我们小时候所听说过的办法这个要经济得多。譬如说我们小时候最常听到的就是海水变淡水。
哎，
我记得我好像不知道是小学还是初中的时候就听到说新加坡已经开创造了一个就是开设了一个工厂把海水化淡。
海水淡化。
对对对。那现在的这个工业方式把污水变成饮水的这一套技术，就成本而言是比海水化淡是还要低的。
哦，
我想这一点没有什么问题的。
是。
那第二，那这篇报道的第二个重点就是它具体的告诉你现在的工业技术是怎么样把污水变成这个清洁用水的。那你譬如说它不仅仅是普通的过滤，我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就学到了嘛，要使用明矾。我们要使用明矾。OK, 明矾放在水缸里边搅拌，目的在于使得水中的沉淀物很迅速的沉淀到水缸的这个是底层。 OK
等一下，我还记得水缸是一个透视的水缸，下头还有石头，大石头、中石头、小石头、沙什么的。
不，那个是在具体的介绍我们现代的自来水水厂是怎么样过滤这个饮用水的，
跟现在的技术，你要介绍的技术不同了。
现在的技术不大一样了。那我们小时候学到了这些技术哈，那其实只是第一步，那是污水处理的第一站而已。
啊，
那经过这样子的过滤的程序处理完毕以后，还要经过，简单来说就是四个步骤。这四个步骤都是我们小学的时候没有听说过的。那第一个步骤当然就是薄膜来过滤，用非常薄的膜来过滤。那基本上大部分的细菌都可以过滤掉。OK,
连细菌都
细菌可以过滤掉。OK, 这是第一步，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用逆渗透法。那它的那个简单来讲就是它过滤的网眼啊又更小了。那逆渗透法，那甚至病毒都可以过滤掉。那第三步，紫外线氧化。
紫外光。
对，紫外光氧化。
嗯
,OK, 那紫外线杀菌大家都知道的。那紫外光也能够促使一些化学分子氧化，大家都知道的。所以这是第三步。那到了第四步再加上臭氧杀菌。
臭氧就是臭氧层那个。
对对对，臭氧是一个强烈的氧化剂嘛，强烈的氧化剂可以杀菌。所以就是除了我们小时候所学过的一般的自来水厂所使用的过滤手段以外，那它还要经过这四个步骤。所以它所制造出来的这个水其实比现在自来水厂供应的水质还要好。甚至可以媲美矿泉水。世界各地，包括特别是美国的圣地亚哥，他们的污水处理厂，最后的这个污水处理的结果可以清洁到这一个地步。那真正的问题在于，那这样子的水能不能当作饮用水来供应给这个居民使用？那以圣地亚哥的经验来说的话，基本上民众还是不同意的。那他们还是担心这样子的水里边
是
还会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包括化学物质啦，或是不知名的，或是还不清楚的微生物啊等等之类的。那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在于，就是说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就是我们还是认为我们应该这个把水啊放回自来水的这个加工厂，这个的，使得这一些已经洁净的水，再经过自来水生产的过程，出来以后， 再供应给居民，
不是它已经更干净了？
问题就处在这里，就是我们已经相信，嗯，你要经过自来水厂的那一个步骤，才能够真正的把污水里边的有害物质，包括这个微生物，给完全去掉。
如果再回头一遍的话，那成本就更高了，对不对？主要是把成本考虑进去的话。
现在基本上考虑的比较的对象是这个海水淡化。
嗯，
那有一些缺水的城市，他们由于缺水，所以他们必须要买水。
嗯，
所以那买水的成本可以用来作为一个比较的这个基础。那你跟我们在台湾的人其实是很幸运的，我们偶尔会有缺水的情形，然后通常都是政府采取一些紧急因应措施，不多久就天公这个
就
下雨了，
台风了，
就是我严格讲起来，我们生活在台湾的人在这一方面是很幸福的，
而且我觉得是很幸运的，因为你这样回头看。全世界的北回归线经过的地方大部分都是沙漠，只要是有陆地的，可是台湾就是因为它有这个西南气流啦，有这个台风啦，所以它随时保持一个丰沛的降雨量，那我们比较有水喝，是吧？哎，千万不要去圣地亚哥做客，说不定那些水是给客人喝。
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城市已经采用了这一套污水变这个清洁水的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已经采用了。那只不过就是他们所生产出来的清水，他们基本上仍然是供应灌溉、供应这个农业使用等等之类的。那假如这一些水要当作饮用水的话，还是要经过自来水厂的处理。OK， 那这个可是另外还有一些城市，他们即使连这一个步骤都做不到。OK， 那因为居民的反对，那所以这我刚开始就介绍过了，这一篇文章里面特别强调，这是一个政治说服工程。
嗯，
那就是政府应该怎么样与人民协商，他甚至提出一些具体的实例，那特别强调是。平时就要做好沟通的工作，而不要等到危机来临的时候利用危机来恫吓民众。那政府与民众彼此之间的沟通平常就应该是畅通的，那其实平常的沟通是培养信任感最重要的步骤。任何一个沟通都不完全靠知识那这个知识本身是不是有那么巨大的沟通的力量，实在是天知道。
是。
那信任感是使得知识能够产生说服力量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这篇文章谈到这一点，那我倒是觉得这个眼睛一亮，因为一般说起来讨论科学的文章，讨论工业生产的文章，也并不会直接讨论到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问题的。
特别你刚才特别强调的这一点很重要，就是政府应该平时跟人民就沟通，不要到了麻烦的时候，或者说麻烦还没来呢，先恫吓群众说哎，要限电了啊，是吧？好，
所以这是九月号的科学人，这是第一篇我要跟大家介绍的。
嗯，
那这一篇稍微长一点，因为这是一个特别报道，不过我觉得值得仔细阅读。
还有一篇专栏，对不对？
对，第二篇我就是要跟大家介绍一篇一页的专栏。那这一篇专栏的名称叫做倾注资源抗暖化吗？它用的是一个问号。
是。
那它其实讨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在我看起来就是讨论有限性的问题。有限我们说人生是有限的，所以人生是一连串的选择，你不能什么都做。那你这个喜欢的事物很多，可是你的时间是有限，所以你不能每一件都做，你只好集中全力选择其中一件两件来做。这叫人生的有限性。那可世界的资源也是有限的，那世界上的资源就是那么样子做。的多，而这一个世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又是相当的多。
是。
那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是善加利用我们手边已经有的资源来解决目前社会上或世界上重大的问题，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嗯。
所以这篇专栏提醒我们， 全球暖化是很重要的问题，没有错。可是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一个全球暖化的问题。
嗯，
因此你假如认为全球暖化很重要的话，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的道德比别人高超，你认为这个全球暖化是为后代子孙着想的事情，别人也应该像你一样把全球暖化当成我们必须解决的首要的问题。
哎，
这里面涉及到了问题在于，谈口号、谈理想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嗯，
真正的困难在于，你愿意为你的理想、为你的口号付出什么样子的代价，这才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在讨论怎么样利用资源的时候，
嗯，
纯粹的道德德牧的说服力量也许并没有那么大，或也不应该那么大。所以这一篇专栏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跟大家分享。
专栏的一开始提了两句话，我吓一跳。在西元2393年，那是大概300多年后，中华人民第二共和国的一位历史学家写了一本书。这个中华人民第二共和国，这不知道是香港还是台湾啊？
不，他是
第二个，
他是在介绍两位科学史专家所写的一本科幻小说
啊。
那这一本科幻小说描绘的就是21世纪人民的愚蠢。
嗯，
那这个21世纪的人民，这个很愚蠢的，不把全球暖化当成首要问题，
嗯，
因此造成了地球环境的浩劫。
大崩坏，
嗯，对，所以到了2393年，这个世界已经面目全非，是我们完全不能够认得跟理解的一个世界。
嗯嗯，
那这篇专栏的作者利用这一本科幻小说开头来谈这一个问题，他就是要提醒我们，在21世纪，全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只有全球暖化。那这个
你搞错了对象，或者说选择了一个你认为重要而他对他而言不见得那样迫切的这样一个课题，把所有的资源就倒进去了，那很可能就反而导致了更大的浩劫，
一点都不错。
就你的重要不见得是我的重要，我的重要也不见得是你的重要。只要拿个人的重要去掩盖他人的重要，浩劫就在其中，是吧？
其实这也是沟通的重要性。
嗯哼，是。我们接下来进新闻了。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黄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两个礼拜以前，我们曾经在同样的这个单元里面谈到过伊波拉病毒。今天我们来谈谈艾滋病，艾滋病作为世纪的这个黑死病已经很久了。
不，我也在这边讲过很多次了，这个我们不应该把艾滋病当成所谓的世纪黑死病啊。艾滋病1981年六月。是美国疾管局发布的第一篇通报，让全世界的人知道，现在有一种新的疾病，出现了。那当然，一刚开始引起了很多的恐慌。
是，
不过我们现在艾滋病患者的寿命以及生活品质早就大幅提升了。
嗯哼，
那在欧美国家，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的威胁，虽然在第三世界仍然是。那基本上是已经有很多的药物可以控制艾滋病情的发展。
嗯
哼，那包括何大一博士所发明的
鸡尾酒疗法。
鸡尾酒疗法 ，OK。那这个都是重生物医学界的重大的成就，毫无疑问的。只不过一直到今天，生物医学界还觉得很遗憾，他们还没有找到治疗艾滋病的彻底的方法，也就是治本的方法。
嗯，
我们用中文讲的话就是根治的方法。
是
OK， 还没有找到。那过去一直都相信早期发现早期投药是有可能根治艾滋病的。而且事实上在临床医学上医师也这样做了。 哦、那不过最近啊，有三个病例
啊，
这个给了生物医学界，特别是艾滋病这个临床医学界相当大的打击。
嗯
因为这三个病例似乎是证明我们已经有的药物已经以及已经有的投药的方式并不能根治艾滋病。
嗯、是。
那第一个病例就是一个女孩，
嗯哼，
她出生之后啊，才30个小时，她出生之后才30个小时，就是弄清楚了她是一个带源者
啊，
以后、哦、才30个小时，医师就开始投药，那给了她这个抗艾滋病毒的药，
嗯哼，
那这个投药了几年以后。又停止了，就是投药了，大概是18个月，
一岁半，
对，投药了18个月以后、嗯，那就停止了。那这当然，这个停止是这个也因为特殊的事故而停止，并不是医生让他停止的。
哦、
那不，这个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报道上并没有讲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他停药的。不过重要的在于。他停药了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身体里面都没有检验到艾滋病毒。
嗯。
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是。
所以这生物医学界是对这一个消息啊是抱着很大的期望的。
嗯。
那没有想到最近这一个小女孩血液里面又出现了大量的艾滋病毒。
4岁的小孩，现在4岁了。
对了。对哦。所以，就是说，在过去啊，根据过去的临床经验，艾滋病患者接受了药物治疗以后，控制住了这个病情，也就是说，他的血液里边，他的艾滋病毒降到最低点之后，你要是停药，你只要2个礼拜，那血液中这个病毒量
，HIV 的病，
病毒量就会很明显的、很快速的上升。
是。
那这一个小女孩，由于已经有好几年血液里面没有检验到病毒了，所以医学界都以为或都相信，这是第一个根治的这个病例。
是。
OK。那没有想到最近。在他的血液里面又发现了大量的艾滋病毒。当然现在给了他这个投药之后啊、这个艾滋病毒的数量立刻要下降。
所
以我们现在已经有的药没有毫无疑问的就是可以控制这一个病情。这也就是为什么艾滋病患者目前无论是寿命还是生活品质、都比这1980年代是不能想象的。都非常非常的好。
33年了嘛、
对对对。那除了这个小女婴以外，另外还有2个成年的病人，也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停药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血液里边没有发现这个病毒，那这个医师也是以为他们可能是痊愈的例子，那没想到到了现在，经过了几年，他们血液里面又出现了病毒了。当然现在跟那个小女婴的情况是一样的，你再重新服药这个病情还是可以控制的。不过这三个病例加起来提醒我们艾滋病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不治之症。
是。
就是我们还是需要加更多的力气啊才有可能找到根治的药物。那关于为什么这三个病例在经过那么长的血液里面没有停药之后，血液里面在经过几年的时间检验不出血病毒，突然又出现了大量病毒，唯一可能的原因大概是艾滋病毒能够藏在身体里面一些很隐秘的地方
啊，
或是艾滋病毒可以藏在一些白血球里面，因为艾滋病毒基本上是藏在白血球里面的
啊。
那这一些白血球很可能是在身体里面比较隐秘的地方，那可以潜伏非常久的时间，真正的原因到目前为止并不是非常的清楚。
是。
所以这三个病例等于又点清楚了一些重要的研究的问题。
嗯。
那说不定 那这一些研究问题最后可以导致根治艾滋病的药物产生、
嗯、
也说不定。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最新的消息是过去有三个病人
被视为痊愈的病例，
一点
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痊愈，
一点不错。
而那些白血球就是这个 HIV 寄生的这个在寄生在什么记忆 T 细胞是不是？那我就记得有这么一个名词。
不，没一点都不错，是那是一种很特殊的免疫细胞。那、
嗯、
总言之一句话，就是艾滋病毒之所以那么厉害，它就是因为它能够寄生免疫细胞。你想想看，免疫细胞这是我们身体的防卫系统，寄生在防卫系统里面的敌人，
嗯、
那当然是非常厉害的，它可以潜伏非常的久。
嗯哼，可以寄生在我们的总部里面啊。
嗯，
来，接下来一个题目。三酸甘油脂，这个名词是跟心脏病听起来有关。
不，这你难道没有做过这个体检吗？这个做过体检人都知道有一个项目是检查三酸甘油脂的。
没有，我做的体检是当兵的体检的。
是吗？你现在不做健康检查的？
为什么要做啊？
每一年或者是每一两年都应该做吧？
那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做的。
哦，你还那么年轻啊！
好
好，
我错误的是吧？
不过我相信大部分人最熟悉的这个跟心脏病有关系的体检项目，应该是所谓的高密度胆固醇或者是低密度胆固醇。
哎，对，有两种胆固醇，一好一坏，
对
是吧？
对，那高密度胆固醇被认为是好的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被认为是坏的胆固醇。那高密度胆固醇，它在这个体检项目上面的那个英文的缩写是 HDL。
嗯哼。
那这个低密度胆固醇，它的
LDL
一点的
low 嘛
okay,
high 嘛。
对对。那这个是一般人都知道的。
嗯。
OK， 那你上网也很容易查到好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
是
等等之类的。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其实过去几年就已经有研究成果出现了，思思有两种。所以好的胆固醇也有两种。
也有两种。
至少两种。
嗯。
至少两种。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好的胆固醇
都
能够这个预防心脏病。
嗯。
OK。那这有一些高密度胆固醇。
嗯。
有一些高密度胆固醇似乎还能够触发胆固醇心脏病。对对对。这是在过去几年就已经发现的。那进一步研究以后，譬如说两年前美国哈佛大学公卫学院医学院组成的研究团队指出，所谓的好的胆固醇并没有明确而一致的证据。那高密度胆固醇在结构上、代谢上的抑制性相当高的，就也换句话说，高密度胆固醇不是一种分子，而是许多种不同的分子
啊。
那它们在结构上、在身体里面的代谢上，都有很大的差异。那研究人员怀疑，不同类别的高密度胆固醇与心脏病的关系也许不一样
啊。
所以，同样是高密度胆固醇，并不代表它们都是好的。
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好，
那最近呢，有两个研究团队，一个是美国的研究团队，一个是丹麦的研究团队，他们分别，找到了一个蛋白，那这个蛋白跟高密度胆固醇以及低密度胆固醇与心脏病的关系，更为密切。
你这讲不清楚，我现在记不住，因为太复杂了。
嗯，
我要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我们再把这个丹麦研究好好说一下。
News 九八气象报道，
今天各地大多。
我爱 News 九八，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现场，跟我们来谈一谈三酸甘油脂好像跟心脏病，有一种诱发的关系啊。
不
只是原来我们所理解的，我们再把刚才讲的那个 成见，嗯，再稍微说一下。
不不，简单的讲就是说，我们在常识上，我们认为胆固醇可以分为两种，
嗯，
一种是好的胆固醇，一个是坏的胆固醇。然后我们健康检查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好的胆固醇的量很高，
嗯，
我们的坏的胆固醇的量很低。
是。
那可是研究团队就是全世界好几个研究团队，在几年前就已经发现了所谓的好的胆固醇不是很单纯的一群分子，而是他们好的胆固醇里边又可以分成好几群胆固醇。
是。
那有的对身体有益，有的对身体有害，也就是说跟心脏病的关系。
好像是美国跟丹麦有两个不同的团队在同时发表了论文，是吧？
对，一点都不错。我要说的就是说，他现在的研究焦点已经不是所谓的好的胆固醇本身，而是指胆固醇是一种脂蛋白，那这一个脂蛋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分子，那这个几乎所有的有很多的脂蛋白上面都有一种载脂蛋白，就是运载脂肪的蛋白，
是。
那这一种蛋白有一个英文的缩写叫做 APOC3，就是三个英文字母再加上三，
嗯哼
,APOC3。
四个英文字母再加一个三。
一点不错，好。搞得我很紧张。就是说不管好的胆固醇还是坏的胆固醇都是很复杂的大的分子，那这一个复杂的这种复杂的大的分子上面有小的单元，那其中一个小的单元分子叫做 APOC3。那现在科学家发现这个 APOC3 好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上面都会有，而这个 APO3 这一个单元才是直接跟心脏病有关系的分子。所以有的高密度胆固醇不带有这么一个单元分子，那它就是好的胆固醇。那有的胆固醇即使是高密度胆固醇，由于它上面带了这么一个单元分子，那它也可以是坏的胆固醇，因为这一个单元分子跟促使发炎有直接的关系。
哦，身体的发炎反应。
对，那身体的发炎反应跟身体的许多疾病都有关系。OK， 所以坏的胆固醇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要说的是，即使是好的胆固醇，有一些他们上面也带着 APOC3这么一个单元分子。那现在美国跟丹麦的研究团队就是针对这一个有害的单元分子做研究，那他们发现假如这一个单元分子不正常，也就是说他身体里面制造这一个单元分子的基因发生了突变，那他得心脏病的几率就非常小，而它的血脂肪，也就是这个血脂肪的含量啊，也非常的低。那由于这是是美国跟丹麦两个不同的研究团队，利用美国跟丹麦的这个资料，他们都得到同样的结论，所以这一个结论的可信度是相当高的。所以现在谈这个胆固醇跟心脏病的关系已经不是简单的说胆固醇有两种，一种叫好的胆固醇，一种叫坏的胆固醇，或一种叫做高密度胆固醇，一种叫做低密度胆固醇。即使是高密度胆固醇，那他们也有可能带有这个有害的单元分子，而使人容易得到心脏病。
啊，好，我们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能不能够介绍藏族的高原适应？所以这个有一点困难，我知道。
青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
嗯
哼，那这个世界屋脊太高了，它不适合人居住。那理由在于就是除了气候寒冷、这生活资源贫乏之外，低氧压是最大的生理限制。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气氧压是海平面的40%。
是，
可是藏族在青藏高原上存活了下来，而且还发展出独特的文明。
是，
那学者早就注意到藏族他们有特殊的生理适应。
嗯，
那譬如说哈，藏族在高原上的婴儿死亡率比汉人移民要低。
嗯，
而且藏族他们的生育率也比汉人移民要高
啊。
那而且还有在慢性缺氧地区，孕妇很容易发生这个子宫内的发育限制，或是妊娠毒血症。
嗯
哼。那可是青藏高原上的汉人移民生下来的孩子体重较轻，那这个孕妇发生妊娠毒血症的风险比较高。
嗯，
藏族就不是这样，而且藏族与平地人对于低氧压的生理反应也不一样。
嗯哼，
大部分人到了高原上，对于低氧压的反应是啊，他身体里边血液中血红素的浓度会提高。
嗯，
那藏民就不会
啊。
那专家认为哈，一般人到高原上，血液中的血红素浓度增加，表面上好像是携带氧气的分子增加了。可是事实上它等于是提升了血液中的这个粘稠度。你想想看嘛，所谓的血红素增加到底是什么意思？血红素增加的意思就是说红血球增加了嘛。
嗯，
那血液中红血球增加，那血液的粘稠度就增加了嘛。血液的粘稠度增加意思就是说血液的流动的能力啊就降低了嘛。
嗯，
OK， 所以这个未必是一个好的适应。OK， 那这虽然这是一种一般人对于这个低氧压的自然的生理反应，可是这一个生理反应事实上是会带来这个健康性命的风险的。那现在科学家发现这是藏族他们的基因组里面有一些特殊的基因。
嗯，
那这一些特殊的基因他们的来源又是非常的古老，这是最新的发现。